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咱安尼再去崇拜主会，唱诗170首，170首。大家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主这个机会，直接跟大家聚会遵守安息圣日。
感谢主有这个机会来这边与大家一同聚会，来遵守安息圣日。
他都要聚会进前。
刚刚在聚会之前。
我跟总务中间有一段对话。
我和总务之间有一段对话。
咧公告讲，伊最近将几十年前的相片啊，摕去电脑顶面。
他将。最近50年来的相片，扫入电脑里面。
其中有一张是伫阮家。
其中有一张是在我的家里。
我回想这张相片应该已经超过30年。
回想这张照片已经超过30年了。
学生时代。
在学生时代。
伫大同教会受造就。
在大同教会受到造就。
被栽培。
被栽培。
所以对大同教会。长辈甲兄弟姐妹非常感谢。
所以我对大龙教会的长辈以及弟兄姐妹非常的感谢。
30几年来。
30多年来。
看到咱大龙教会的成长。
看到我们大龙教会的成长。
也看到新的一辈的工人来承接教会圣工。
也看到新一辈的工人来承接教会的圣工。
确实非常值得感谢。
确实值得非常的感谢。
在这个传承的中间。
在这个传承当中，
圣经中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记载。
在圣经当中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记载。
咱今早起要来讲徛伫圣地顶面的约书亚。
我们今天早上就要来讲站在圣地上的约书亚。
咱这回来看约书亚记。
一起来看约书亚记。
约书亚记第五章。
约书亚记第五章。
约书亚记第五章，请看十三节。
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节。
第五章十三节。
五章十三节，
约书亚挖进亚利哥的时阵，举目观看，想未到有一个人手内有拔出来刀，对面徛立。约书亚到伊遐问伊讲：“你是帮助阮的呢，是帮助阮敌人呢？”伊回答讲：“毋是，我来是要做主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趴伫涂骹下拜讲：“我的主，有啥物话吩咐仆人？”主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讲：“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徛的所在是圣的。”约书亚就照安尼行。这段在圣经中间非常出名。
这段记载在圣经当中非常的出名，
也值得咱大家做伙来思考，
也是值得我们大家来思考的。
神在这所出现的迄个形象。
神在这里所出现的形象
非常的特别，
非常的特别。
伊讲伊是军队的元帅，
他说他是军队的元帅。
伊讲伊手内提着刀，
并且手上拿着刀，
可见伊用一个军人的形象出现伫约书亚面前。
可见他以军人的形象来出现在约书亚面前。
想哪边呢？
啊，为什么要这样？
这段到底对约书亚有什么款的帮助跟勉励？
这段到底对约书亚有什么帮助和勉励？
事实上，自从摩西离世以后，约书亚承接了这个重大的工作。
约书亚来承担了这个重大的工作。
伊用什么款的心情来看伊所接的圣工？
他是以什么样的心情来看他所承接的圣工？
想哪神需要在这个时阵出现？
为什么神要在这个时候来出现？
咱来看约书亚记第一章。
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一章。
约书亚记第一章。
约书亚记第一章。
第六节。
第六节。
第一章第六节。
第一章第六节。
你应当爱刚强壮大，都看第七节。
第七节。
只爱刚强大大的壮大，看第八节。
第八节。
最后讲，安尼行，你的道路就替我行通，凡事顺利。都看第九节。
第九节，
我敢无甲你讲吗？你应当爱刚强壮大，唔通惧怕，也唔通惊吓。这段经文是神对约书亚讲的话。
这段经文是神对约书亚所说的话。
其实足短
其实它很短，
就对第二节讲到第九节。
只有从第二节讲到第九节，
但是他读了咱所读的经文，有这个话不断的重复。
但是我们刚刚读到的话却是不断的重复。
第六节讲，
第六节说，
你要刚强壮大，
说你要刚强壮大。
第七节讲，
第七节说，
你要刚强大大壮大，
你要刚强大大壮大。
第九节讲，
第九节又说，
要刚强壮大，唔免惊，
要刚强壮大，不要惧怕。
想哪样呢？
为什么要这么说？
咱提。约书亚跟摩西做一个比较，
我们拿约书亚与摩西做一个比较。
神从来没对摩西说过这种话。
神从来没有对摩西说过这样的话。
那你形象里的约书亚应该是一个很刚强的人。
在我们的形象里面，我们认为约书亚是一个很刚强的人。
因为他是一个战场上的勇士。
因为他是一个战场上的勇士。
旷野征战里的他是雄心将军。
在旷野的征战当中，他是常胜将军，
所以伊给咱的形象应该这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
所以他给我们的印象应当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
但是奇怪，神想要就叫他刚强壮大。
不过为什么神还要叫他刚强壮大呢？
人家连续一直讲一直讲。
并且是连续的只说。
重复这句话一直在加强。
这句话是不断的来加强。
但是神在四十年来的从来没对摩西说过这种话。
但是神在四十年当中从未对摩西说过这样的话。
事实上，摩西已经有够刚强了。
事实上，摩西已经够刚强了。
那你形象来的摩西可能是一个自强的老人。
啊，在我们印象当中，我们认为摩西是一个慈祥的老人家。
哦，拿着拐啊，带领以色列百姓。
啊，拿着拐杖带领以色列百姓。
圣经里底嘛写。
圣经里面也写着。
讲摩西谦和赢过世上的众人。
啊，说摩西的谦和胜过世上众人。
所以约书亚跟摩西荷兰的迄个形象，其实是完全无同款的。
所以约书亚和摩西的形象啊，给我们的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神从来没对摩西讲过讲，你要刚强起来。
啊，但是神从未对摩西说过，你要刚强起来。
当然不是讲摩西唔捌软弱。
啊，当然不是说摩西不曾软弱。
但是神从来没安尼代讲。
啊，但是神从未曾对他这样说过。为什么呢？
已经有够刚强了。
啊，因为他已经够刚强
了。一个非常刚强的人，
一个非常刚强的人，
你不需要一直在讲，你也较刚强，你唔好惊。
你不需要一再对他说，你要刚强，不要害怕。
所以摩西的形象虽然是一个慈祥的老人，
所以摩西的形象虽然是一个慈祥的老人，
但是事实上，他心内的力量却非常的坚定。
但事实上，他心里的力量却是非常坚定。
所以在四十年的旷野生活里底，
所以在四十年的旷野生活里面，
没有一项代志让摩西倒下去，
没有一件事情让摩西倒下去。
不管是百姓的吵闹，
不管是百姓的吵闹，
亲族的攻击，
亲族的攻击，
或者是兄弟不平，
或者兄姐不平，
他没倒下去，
他不曾倒下去。
200万人，
两百万人，
在他的带领底下。
在他的带领之下，
有多少事情要去处理？
有多少事情等着他处理？
四十年中间，他会遇到多大的困难？
四十年当中，他要遇上多大的困难？
但是神没来讲，你要刚强起来。
但神未曾对他说，你要刚强起来。
咱今麦所读的这段经文，
而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
约书亚不过是担着承接大任尔。
约书亚不过是刚刚承接事情而已。
而且在咱的形象中间。
并且在我们的形象当中，
旷野四十年的记载里底，
在旷野四十年的记载里面，
约书亚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
约书亚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
他是战场上的将军，
他是战场上的将军。
差不多这样讲，他没打过败仗。
可以说他未曾打过败仗。
一个这种军人形象的常胜将军，
一个军人形象的常胜将军，
人足歹想象讲，这人非常软弱。
我们很难想象他是一个软弱的。
但是神却来讲，
但神却对他说：“
神来讲，你要刚强起来。”
说你要刚强起来。
短短几节里底，
在这短短的几节里
面，敢若刚强这句话，
光是刚强这句话，
不断的重复，
是不断的重复。
想那样呢？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他实在承接太大的责任，
因为他承担的实在是一个太大的责任了。
咱来看第四章。
我们来看第四章。
约书亚记第四章，
约书亚记第四章，
请看十九节。
十九节，
第四章十九节。
第四章十九节，
正月初十，百姓对约旦河来起来，就伫吉甲，伫亚利哥的东边安营。再看第五章第十节。
再看第五章第十节。
第五章第十节。
五章十节。
以色列人伫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暝，伫亚利哥边缘守逾越节。十一节，
十一节。
逾越节过当天，因就食了迄个所在出产，当迄一日食无干饼加烘的五谷。十二节，
十二节。
因食了迄个地出产，第二日玛纳就停住了，以色列人无搁再有玛纳了。迄一年，因却食迦南地出产。咱咧看这段记载时阵，
当我们来看这段记载的时候，
咱应该去推想约书亚到底面对什么款的困难。
我们应该来推想约书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第四章十九节讲，
四章十九节这么说，
因过约旦河，
说他们过了约旦河，
然后在迄个吉甲这个所在安营，
然后在吉甲安营，
其实这是一件。非常惊吓的代志。
其实这是一件令人惊惶的事情。
因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所在，
因为他们已经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这200万人来的，
在这两百万人当中，
只有两个人来过，
只有两个人来过，
就是约书亚跟加勒，
就是约书亚和加勒。
因入来的时阵，
当他们进来的时候，
是四十年前，
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
虽然约书亚派他们进来。
虽然约书亚曾经派探子进来，
不过也是几个人而已。
啊，也不过是几个人而已。
200万人进入一个完全没去过的所在。
200万人进入一个完全没有去过的地方。
他们不怕吗？
他们不害怕吗？
就咱家己来讲啦。
啊，就我们自己而言。
啊，咱即马台湾要出国非常方便。
啊，我们现在台湾要出国非常方便。
你一个人。
啊，你自己一个人。
第一遍出国。
啊，第一次出国。
拢总无对团。
啊，都不跟团。
然后飞机坐咧，就去到一个你完全没去过的所在。
然后飞机坐上去之后，就前往一个陌生的地方。
就准做你有勇气敢去。
啊，就算你有勇气敢去。
入去的时候，难道你一点啊拢未惊吓吗？
难道进去之后你一点都不害怕吗？
我想不可能啊。
我想这也是不太可能的。
约书亚今日带领200万进入一个完全迁分的所在。
啊，今天约书亚带了200万人进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这200万人唔知啊，因到底要住的所在是做什么款？
这200万人完全不晓得他们啊将来要过了什么样
子。虽然恁的祖先一直在讲。
啊，虽然他们的祖先一再告诉他们，
神嘛亲嘴等讲，
神也亲口告诉他们，
这是一个老年隔壁的所在，
这是一个流奶与蜜的地方。
但国卡诺讲，因拢冇看过呀。
啊，再怎么说，他们都未曾见过。
但是今嘛入来以后，
但现在进来之后，
不是马上一旦享红呢？
不是马上就能享
红的，不是一切隆中摆好啊！
啊，不是一切都安排好了，
啊，你就怎住入去就好啊！
啊，说只要住进去就好了。
因入来了。
当他们住进来之后，
一切对联开始，
是一切从零开始，
而且伊唔知影因会拄到什么代志
啊，并且他们不晓得会遇上什么事情。
但是这200万的带领者是谁？
但是这200万人的带领者是谁呢？
是约书亚，
就是约书亚。
所以约书亚承受足大的压力。
所以约书亚是承担了非常大的压力。
除了这个以外，
除了这个以外，
咱头下咧读4章19节。
我们要读到4章19节，
遐讲是正月初十。
啊，这边提到说正月初十
到5章第10节的时阵，
到5章10节的时候，
讲是正月十四。
啊，是正月十四。
这中间差不多4-5天的时间。
啊，这当中有4-5天的时间。
然后因伫吉甲节的所在守逾越节。
然后他们在吉甲这个地方守逾越节。
11节
这么说。
因伫过灯光都是正月十五。
啊，他们在隔天就是正月十五，
因食无酵饼，
啊，他们就吃了无酵饼，
就是如果这饼，
啊，就是逾越节的饼。
但是更加可怕的是后边一节，
但更可怕的是下面这一节。
后边一节讲，
下一节说，
讲因食了迄个地出产，
当他们吃了那地的土出产，
第二天玛纳就停起来，
第二天玛纳就止住了。
当咱咧读过的时阵。
当我们这样读过的时候，
拢无啥物感觉。
我们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你详细想看嘛，
但是你详细的来想一想，
这是一个足恐怖的代志啊！
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因食玛纳食40年，
他们吃玛纳吃了40年。
安怎食呢？
怎么吃呢？
因都是帐篷拍开，倒物件好食。
好，只要帐篷打开，就有东西可以吃了。
每天下载啊！
每天早晨，
帐篷拍开，
帐篷打开，
玛纳已经在那里等你。
玛纳已经在面前等你了，
你只要出去捡入来就好啊！
你只要出去让它捡回来就好了。
这种生活习惯，
这样的生活习惯，
这种饮食的文化，
这样饮食的文化，
已经40年啊！
已经有40年之久了。
但是圣经在这讲，
但圣经在这边告诉我们，
正月十四日，因入去甲这个吉甲守住啊节。
好，说他们正月十四号在吉甲守逾越节，
到十五迄一天食无干饼，
到15号那天吃无酵饼，
后边安怎呢？
之后怎么样呢？
一共第二天，
他说第二天，
玛纳就停下，
玛纳就停降了。
代表市应该超过200万人。
啊，在我们台北市应该超过200万人。
谢叔讲啊，
假使这么说，
明仔在台北市连一项物件都无通食。
啊，在台北市明天一样东西都没有。
台北市长会变什么款？
台北市长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捷运出问题
啊！捷运出了问题，
市长就红了
啊！市长已经被骂了。
不过是几点钟的代志？
那不过是几个小时的事情。
谢叔讲，200万人明仔拢总无物件好食。
假使200万人明天都没有东西可以吃了，
台北市长会变什么款？
台北市长会变得怎么样？
因大家食无干饼，
他们在这边吃无酵饼。
隔日灯光帐篷拍开的时阵，
当隔天帐篷一打开的时候，
玛纳已经无啊，
玛纳已经没有了。
请问因要吃什么？
请问他们要吃什么？
你讲啊，圣经讲因食迦南地出产嘛？
啊，圣经说他们是迦南地的土产出产。
两百万人呢？
啊，就是两百万人。
不是用钱就可以当买很多物件呢？
不是用钱就可以买到这么多东西的。
两百万人突然间无物件好食的时阵，
啊，当两百万人啊突然没有东西可以吃的时候，
每一户长辈跑过的时候，看到玛纳已经无啊。
每一户的门打开，看见玛纳停降了。
因为去垂下。
他们会找谁呢？
因为假什么？
他们要吃什么呢？
什么人爱负责？
谁要负责呢？
不是约书亚吗？
啊，不是，不就是约书亚吗？
这是圣经记的呢。
啊，这是圣经所记载的。
所以约书亚在这个时阵面对多大的变化？
所以约书亚在此时面对的是何等大的一个变化？
再讲，
再说，
因此嘛进入迦南地。
啊，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了，
所以吧。
啊，说进来的，
一旦讲隆重是伫旷野大汉的啦。
啊，都是在旷野长大的。
因为圣经讲，
因为圣经这么说了，
因伫旷野流浪四十年。
啊，他们在旷野流浪四十年。
二十岁以上的查甫人，
二十岁以上的男人，
伫旷野隆重死啊，
在旷野里都死。
今嘛进入迦南地，四十岁以上的。
啊，现在迦南地啊，四十岁以上的，
是伫埃及出世的。
啊，是在埃及出生。
但是因隆重是囡仔。
不过那时候他们都是孩子，
进入迦南地
啊，当进入迦南地之后，
四十岁以下，
四十岁以下，
当中的旷野出世
啊，都是在旷野长大。
这是第二代信仰，
这是第二代的信仰。
这些人唔捌看过埃及的十灾
啊，这些人不曾看过埃及的十灾，
甚至这些人对过红海无任何印象，
甚至他们对于过红海完全没有印象。
因所看到的，
他们所看见的，
是爸爸妈妈向神发愿言。
啊，是爸爸妈妈对神发愿言。
因所遇到的是无物件、无水好食的日子。
啊，他们遇上的是没有水、没有东西可以吃的日子。
这些人隆重地旷野被建立起来。
这些人通通在旷野里面被建立起来。
现在进入迦南地了。
啊，现在进入迦南地了。
这些拢是第二代信仰。
这些都是第二代的信仰了。
所以约书亚所锻炼的人，跟摩西所锻炼的人，其实有足大的变化。
所以。摩西所带约书亚带领的人和摩西所带领的人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当因向摩西发怨言的时阵，
当他们向摩西发怨言，
摩西当顶骂，
摩西可以骂他们。
摩西当叫人想以前的代志，
摩西可以说啊，你们回想过去的事情，
叫人想一路来是安怎锻炼，
要他们回想一路上神是如何的带领，
恁是安怎过红海，
你们是如何来过红海的。
约书亚今天要跟人讲什么？
今天约书亚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这是第二代信仰，
这是一个第二代的信仰。
因过约旦河是一个足大的神迹，
他们过约旦河是一个很大的神迹。
但是进前呢？
但是在之前呢？
因不过在旷野出世大汉
啊，他们不过是在旷野出生长大。
所以约书亚所锻炼是第二代信仰。
所以约书亚所带领的是第二代的信仰。
这人的信仰心态跟因爸母一代是完全不同款的。
这些人信仰的形态与父母是完全不同的。
最后一行
啊，最后一点，
因进入迦南地
啊，他们进入迦南地，
因第一项代志要从什么？
他们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
要战争，
就是要战争。
这对因来讲是一个足大的挑战。
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今天是我的爸母对埃及出来。
啊，今天我们的父母从埃及出来，
我伫旷野大汉。
我们在旷野长大。
今天是神公要给我一个老年甲蜜的所在。
今天神说要赐给我们一个牛奶与蜜的地方。
但是当我们过约旦河的时阵，
但是当我们过约旦河的时候，
我们第一件代志是要为家己征战。
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为自己征战。
所有这些代志，
所有的这些事情，
约书亚是一个足重要的人物。
约书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他必须要负起足大的责任，
他必须负起很大的责任，
所以在他的心中
啊，所以在他的心中
有足大的压力，
是有很大的压力的。
神为什么要在十三节以后用这种形象出现？
神为什么要在十三节之后以这样的形象来出现？
神为什么要在第一章里面不断地跟他说，你一定要刚强起来？
为什么神要在第一章里面不断地对他说，你要刚强起来？
因为神看到他能吃，
因为神看见他的软弱。
虽然你的形象是一个将军，
虽然你的形象是一个将军，
他的形象是一个勇士，
你的形象是一个勇士，
但是神看透他的内心，
但是神看透了他的内心。
现在你所面对的困难，
今天你所面对的困难，
你所承接的担当，
你所承接的重担，
你所得到的压力，
你所得到的压力，
可能超过你所能担当，
可能已经超过你所能担当的。
所以神 出现勉励伊啊。
所以神出现来勉励他。
来看五章十三节。
来看五章十三节。
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节。
约书亚记五章十三节。
约书亚我见亚利哥的时阵，眼目光看，想未到有一个人手内有拔出来刀，对面徛立。约书亚到伊遐问伊讲：“你是帮助阮的呢，是帮助阮敌人的呢？”这是一个足特别的代志啊！
这是一件极特别的事情。
这十三节内底神出现了。
十三节记载到神出现了，
但是咱看约书亚有啥物反应？
但是我们看到约书亚是什么样的反应？
当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当然，他不晓得这个人是谁。
因为伊也搁咧大问啊。
因为他还这样子问他，
讲你是我的敌人，还是我的朋友？
说你是我的敌人或者朋友呢？
你是帮助我的，还是帮助我的敌人呢？
你是帮助我们的，或者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
约书亚看未清楚。
约书亚还看不清楚。
啥喏？
为什么呢？
咱大都有讲过。
刚刚我们提到了，
因为伊压力太大。
因为他的压力太大。
人伫一个极大的压力底下。
当人在一个极大的压力底下，
在迄种无法度承担的代志下面，
在那个无法承担的事情下面，
人一定有混乱。
人一定会混乱，
无法度足清醒，
无法很清醒的。
不管伊的情势如何，
不管你的情势是如何，
甚至有非常的危险，
甚至有非常的危险，
伊嘛无法度判断，
他也无法判断的。
约书亚就是安尼，
约书亚就是这样。
因为圣经里面特别写迄个人出现的形象啊，
因为约书亚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这个人出现的一个景象。
迄个人甲约书亚对面徛立，
那个人和约书亚对面站立，
而且呢又拔出来刀，
并且手上有拿着拔出来的刀，
伊都唔是入鞘呢
啊，刀不是入鞘的，
都是已经拔出来，
刀已经拔出来了，
而且甲你徛对面
啊，并且站在你的对面
啊，你还搁咧问我讲，我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敌人？
你还在问说这是朋友还是敌人？
假设真那是敌人呢？
如果这是敌人呢？
约书亚可能死得很惨。
约书亚可能要死在当场了，
因为根本不知道对方会来攻击啊，
因为他根本无法防御对方要攻击他。
他是一个军人，
他是一个军人，
照讲也足敏感才对。
照说他应该很敏感。
既然有这人用这种形象出现，
既然有这样的人出现了，
他应该有职业敏感，
他应当有职业上的敏感，
但是不是啊？
但不是的。
他所问的话，让人知道说，你还够足混乱呢。
他所问的话，让人家知道说他还是很混乱，
看不清这个情势啊。
他还看不清楚这个。
假设这个人呢，真正是敌人。
假设这个人真的是敌人。
刀哥已经拔出来，压在手中。
刀已经拔出来，拿在手中了。
按照怎么破落嘞？
啊，就会直接砍过去了。
要说我们是死去啊？
那时候不就是他死了吗？
想弄来安呢？
为什么如此？
因为伊陷在一种完全混沌的状态内底。
啊，因为他已经陷在完全混沌的情况底下了。
咱今天也伫信仰这条路上。
今天我们在信仰这条路上，
有真侪压力，或者是真侪环境，让咱非常无可奈何。
啊，有很多压力或者环境让我们无可奈何。
但是，咱来为家己创造空间。
但是，我们要为自己来创造空间。
那么，当陷在一种混沌的状态内底，
不要陷在这样的混沌当中。
唔当让家己无用，甲完全唔知家己即马的信仰状态是啥物。
不要让自己忙碌到连自己信仰状态是怎么样都不知道。
几年都不来聚会了，
好比几年都来不来聚会了，
几个月都不来祈祷了，
啊，整个月都不祷告了，
还感觉说我信仰没问题，
啊，还上去觉得说我信仰没有问题，
我一切都没问题，
啊，我一切都没有问题。
为什么你会认为这样呢？
为什么你会认为这样？
因为你对自己的环境不正确判断，
因为你对自己的环境没有正确的看待。
事实上有可能已经在那个险境里面，
事实上已经可能在险境当中了，
但是你无法度判断家己，
啊，但是你无法判断自己，
也无法度保护家己，
也无法保护自己。
约书亚这个时阵就是安尼，
约书亚此时就是如此的。
来看一节，
来看一节经节，
下一节，
下一节，
请看十四节，
看十四节，
伊回答讲，唔是，我来是要做主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拍伫涂骹讲，我的主有啥物？反复不变，这一节是一个足大的变化。
这节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当神回答，
当神这样回答，
讲我是主军队的元帅时阵，
说我是主军队的元帅的时候，
主啊，那个动作让人感觉非常的戏剧化。
啊，约书亚的动作让人家觉得非常戏剧化。
因为圣经讲，伊马上趴落土卡。
圣经说他马上俯伏在地。
然后讲一句话，
然后说了一句话，
讲外主有什么吩咐仆人？
说我的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
哎，伊不是两百万人的带领者吗？
他不是两百万人的带领者吗？
表面上看起来应该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啊。
表面上应该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
两百万人在伊的下面听伊的命令啊。
两百万人在他底下听他的命令。
圣经内底常常有这种强烈的这种对比的情形出现。
啊，圣经里面常常记着这种强烈对比的情形出现。
一个群众的带领者，
啊，一个群众的带领者，
甲仆人的形象
和仆人的形象，
常常在同一个人身躯完全表现出来。
常常在一个人身上完全的表现出来。
看生命记，
我们来看生命记
三十四章。
三十四章。
生命记三十四章第五节。
生命记三十四章第五节。
三十四章第五节。
三十四章第五节。
对啊呢，主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亲像主所讲的，直接公告主的仆人。
在这边提到主的仆人。
摩西是以色列人非常尊敬的人。
摩西是以色列人非常尊敬的人。
是两百万人的首领，
是两百万人的首领。
但是《生命记》作者到最后的这个结论，
但是《生命记》在最后的一个结论，
对伊的称呼，
对他的称呼，
是讲这是主的仆人。
啊，说这是主的仆人。
再看约书亚记第一章，
再看约书亚记第一章
第一节，
第一节，
第一章第一节，
第一章第一节，
主的仆人摩西死了。在这写主的仆人，
啊，这边又写到主的仆人，
这是约书亚记的作者写，
这是约书亚记的作者写的。
看第二节，
看第二节，
我的仆人摩西死了，这是神讲的话，
啊，这是神说的，我的仆人摩西死了。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称呼，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称呼。
摩西在以色列人心目中间，
摩西在以色列人心目当中
不可能是仆人嘛，
不可能是仆人的。
他出现的形象也不是仆人啊。
他所出现的形象也不是仆人。
但是圣经对他的描写，
但圣经对他的描写，
甚至神对他的称呼，
甚至神对他的称呼，
叫做我的仆人。
他说这是我的仆人。
咱看到在第五章，
我们再看回第五章，
约书亚记第五章，
约书亚记第五章
十四节，
十四节，
这个所在约书亚趴在土下。
当这时候，约书亚趴。他伏在地上，
他对自己的称呼是什么？
他对自己的称呼是什
么？就是说他自我的认知是什么？
他自我的认知是什么？
我是仆人，
说我是仆人。
我今天不是什么两百万人的领袖了，
我今天不是两百万人的领袖。
这个倾向或者说这种称呼在主的面前其实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这种形象这种称呼在神的面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当神出现的时阵，
当神出现的时候，
约书亚就知影我的角色是啥物。
约书亚非常清楚自己的角色是什么。
我伫神的面前是啥物啦？
我在神的面前是什么？
所以趴伫土下。
所以他伏伏在地。
所以称呼家己是仆人。
所以他自称为仆人。
今仔日伫教会中间。
今天在教会当中。
无就是安尼嘛？
不就是这样吗？
今日教会因着组织的需要。
今天教会因着组织的需要，
要让整个教会可以更健全，发展更好，
要让整个教会的更健全的发展的更好，
所以有不同的职务，
所以有了不同的职务，
不同的职分，
啊，不同的职分，
但是所有的人拢总是仆人，
但所有的人都是仆人，
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是谁，
以前台北教会我办过一场的丧礼，
过去在台北教会曾经办过一场丧礼。
因为这个宋家在这个小熊非常，啊，重要有地位，
啊，因为这个商家在社会上非常重要有地位，
所以那几日有很多教会外面的人来参加这场的丧礼，
所以在当天有很多教会以外的人来参加丧礼，
那是在台北教会上一个会堂的旧会堂的时代的事，
那是在台北教会上一个会堂在旧会堂里面的事情。
结果丧礼开始以后，
当丧礼开始之后，
拢总坐满，
啊，已经都坐满了。
当坐满的时阵，有一台车停伫教会门口。
啊， 从典礼开始，有一台车来停在教会的门口。
有一个人落车，入来参加丧礼。
有一个人下了车来参加丧礼。
当伊行到二楼的时阵，
当他走上二楼的时候，
因为拢总挤满，拢总无位啊。
啊，因为都坐满了，没有位置了。
啊，但是这接待人一看，知道这是外人。
啊，接待人一看，知道这是一个外人。
啊，就想办法去找一条圆的迄个椅。那个椅啊，吼，圆凳子，放在迄后边的所在，
就去想办法找了一个圆板凳啊，放在后面的地方。
啊，先生请坐。
啊，说先生请坐。
那个人真正怎坐伫啊？参加到丧礼结束。
那个人真的坐在那里啊，直到丧礼结束。
对礼貌上来讲啊，
从礼貌上来说，
当然咱做失礼啦。
啊，当然我们很失礼。
因为这个人是谁呢？
因为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是当时的外交部长钱福。
啊，因为这个人就是当时的外交部长钱福。
你有一个部长坐里
啊？啊，你让一个部长坐在那里。
啊，无人小舅吗？
没有人与他招呼。
啊，可以坐里啊，一直参加到丧礼结束。
让他一直坐在那里，直到丧礼结束。
对礼貌上来讲，咱实在是做失礼啊。
从礼貌上来说，我们失了礼了。
但是呢，对教会伦理来讲，
但是若从教会的伦理来说，
就无什么不对了。
啊，其实这没有什么不对的。
今日要到教会。
啊，当走进来教会，
大家拢同款。
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
部长是教会外口的代志。
啊，部长是在教会以外的事情。
入来到教会内底。
啊，进到教会里面来。
你不是部长。
你就不是在部长了。
那是主内。
啊，若是主内的。
大家拢是兄弟姐妹。
大家都是弟兄姐妹。
你那是愿意走进这间会堂。
你若愿意走进这间会堂。
你就要将你的外口的去的外衫脱掉。
你就要将。这个外在的外衣来脱掉。
今天咱伫教会内底，唔是安尼吗？
啊，今天我们在教会不就是如此吗？
咱聚会底下主会，
我们一起在这里聚会。
咱念基督文，
我们念祷告文。
咱聚会讲，我伫天顶的爸。
我们一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是谁，
你边这人嘛是安尼念吗？
你旁边这一位也是这样念的。
伊嘛是念我伫天顶的爸啊。
他也是念我们在天上的父。
安尼讲了。
这么说了，
你介意不是兄弟姐妹吗？
你和他不就是弟兄姐妹吗？
咱想看卖在一个家庭中间，
我们想一想，在一个家庭当中，
兄哥是总经理，
哥哥是总经理，
小弟是扫拖开，
弟弟是打扫的。
等下到厨艺哦，
当回到家里之后，
等下厝内底无总经理甲扫拖开分配。
啊，在家里没有总经理和打扫的分别了。
你出来的只有兄哥跟小弟的关系而已。
在家里只有哥哥和弟弟的关系。
今天你教会来的都是安尼。
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的。
约书亚是200万人的带领者，这不唔对。
约书亚是200万人的带领者。
但是伊要安怎看家己？
但是他如何看待自己？
伊要明白家己的定位伫什么所在？
他要明白自己的定位在哪里？
所以当神出现的时阵，
所以当神出现的时候，
伊不但趴伫拖卡。
他不但俯伏在地，
伊并且讲我是仆人。
他并且这样说：“我是仆人。”
咱所有的人，
我们所有的人，
在神的面前，拢总是仆人。
在神的面前，都是仆人。
不管咱是什么人，
不管我们是谁，
也不管咱的教会中是什么款的职务，
也不管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什么样的职务。
不过是要彼此服侍嘛？
我们不过是要彼此服侍而已。
不过是要为主做工嘛？
我们不过是来为主做工而已。
所以职务跟结婚。
所以职务和职分
是为了要成就神的圣工，
是为了要成就神的圣工。
对信仰来讲，
对信仰来说，
这无任何特殊的意义啊！
啊，这没有任何特殊的意义。
再来看十五节，
再来看十五节，
第十五节，
第十五节，
主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讲：，当你脚上的鞋脱落，因为你所徛的所在是圣的。约书亚就照安尼行。这一节内底在讲什么？
这一节在讲什么呢？
神吩咐一句话，
说神吩咐他一句话，
按然后伊就照安尼做，
然后他就按此而行。
神来讲，你把鞋啊脱起来。
神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当然神有讲原因，
当然神有说的原因。
因为神讲，你所徛的所在是圣地。
啊，因为神说，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圣
明讲，
下面说，
约书亚就照安尼行。
约书亚就照此而行了。
这是顺服，
这是顺服。
你也想讲，这足简单嘞。
啊，你可能会想，这很简单。
嗯啊，我那是约书亚。
如果我是约书亚，
神叫我安尼做，
神叫我这么做，
啊、我买来做啊，
我也会这么做的。
烫一个鞋，这有什么这有什么困难呢？
啊，脱个鞋有什么困难的呢？
神叫我烫鞋，我就烫鞋啊，这根本没什么嘛。
神要我脱鞋，我就脱鞋啦，没有什么困难的。
是啦，这是没什么。啊，
没有错，这没有什么。
但是你要看第六章。
但是我们如果再看第六章，
神叫他做的代志，
神要他所做的事情，
这才是真正的顺服，
这才是真正的顺服。
约书亚讲我是仆人，
约书亚说我是仆人，
神叫他脱鞋，他就脱鞋，
神要他脱鞋，他就脱鞋。
问题是后面神叫他做什么？
问题是后面神要他做什么？
神说你去攻耶利哥城，
神说你去攻打耶利哥城，
去射城，
啊，去绕城，
一日射一日，
啊，一天绕一圈，
那莫恭维。
都不要说话。
啊，洗了个倒转来，
倒完就回来了。
啊，到第七天的时阵，
到了第七天的时候，
去洗七日，
要绕七圈。
约书亚不是没见过，没战争过呢。
约书亚不是那种未曾打过仗的人。
在旷野的时阵，约书亚那带兵出生入死。
啊，约书亚在旷野里面啊，带兵出生入死。
一打过大小的战役。
啊，他打过大小的战役。
难道伊拢总无想法吗？
难道他没有自己的想法吗？
咱若从约书亚记一直看落去，
我们若将约书亚记一直来看下去，
你会当发现，其实约书亚是足有谋略的人。
你会发现约书亚是一个很有谋略的人。
伊是足够战争的人。
他是一个很懂战争的人。
迦南地是一个长方形的土地。
啊，迦南地是一个长方形的土地。
伊对中切断。
他从中间切断，
然后占领南地。
然后占领南地，
然后这个大兵往北攻去了，
然后带兵往北攻上去，
让南北无法度联合，
使他们南北无法联合。
其实约书亚是足够战争的人。
其实约书亚是一个很会战争的人。
已经已经过约旦河，
他现在已经过了约旦河，
他在吉甲安营，
他在吉甲安
营。伊嘛知影第一个战争的胜利是耶利哥，
他也知道第一个战争的胜利就是耶利哥。
敢讲伊拢总无想法吗？
难道他没有自己的想法吗？
伊拢无想过我要安怎攻这座城吗？
他都没有想过怎么样攻打这座城吗？
我想不可能啊！
我想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神来讲，
但是神告诉他，
你叫我回去做了，
说你按着我的话去做，
你去射城就好，
你去绕城就好了。
咱来看第六章的记载。
我们如果看到第六章的记载，
我说我就照那做，
约书亚就照此而行，
他没任何意义，
他没有任何的意义，
因为这是神讲的。
因为这是神说的，
所以叫安尼做，
所以他按着这样做了，
这叫做顺服，
这就是顺服。
人当然有家己的想法，
人当然有自己的想法，
人当然有家己的能力跟因素，
人当然有自己的能力和恩赐，
这东西好的，
这都是好的。
但是当神的旨意显明的时阵，
但是当神的旨意显明的时候。
神的意思跟我们的意思违背的时候，
神的意思和我们的意思是违背的时候，
或者神的意思让我们无法度理解的时候，
或者神的意思让我们无法理解的时候，
这才是学习顺服的时候，
这才是学习顺服的时候。
约书亚就是在这个事上成功，
约书亚就是在这件事上来成功了。
一对主说，
因为他对主这么说，
我是你的仆人，
说我是你的仆人，
不是用嘴说的，
他不是用嘴巴说的，
他是用行动做的，
他是用行动表示的。
咱想耶利哥城被攻下来，
我们看到耶利哥城被攻下来，
这是空前绝后的战术
啊！这是空前绝后的战术。
世界历史记载以前没人这样攻城
啊，在世界历史记载没有人这样攻城的。
在耶利哥以后，
在耶利哥事件之后，
也没人这样攻城，
也没有人这样攻城，
但是他成功了，
但是他成功了，
是怎样？
为什么？
因为听神的话，
因为他听从神的话。
虽然他是一个战场上的将军，
虽然他是一个战场上的将军，
虽然他是一个很高战争很有谋略的人，
虽然他是一个很懂得战争很有谋略的人，
可以说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可以说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但是他愿意将神放在头前，
但是他愿意将神放在前头。
到最后呢，
到了最后，
来看第六章，
我们来看第六章，
第六章二十七节，
六章二十七节，
第六章二十七节，
六章二十七节，
主甲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名声传扬遍地。一场的战争，和约书亚出名。
一场的战争让约书亚出了名。
一场的战争，和约书亚这个名，让人惊吓。
一场战争让约书亚的名字使人害怕。
想到也当怕呀，这场战争。
为什么他能打赢这场战争？
因为叫神的话去做。
因为他照着神的话去做。
想到到最后，基本人爱来欺骗你。
为什么到最后，基骗人要来欺骗他？
因为伊唔知啊，约书亚用什么战术来战竞争啊？
因为他们不晓得约书亚会以什么样的战术来与他们作战。
第一场的竞争，
第一场的征战，
亚利哥城是安尼被攻倒的。
耶利哥城是这样被攻倒的。
我哪知道下一场的战争，那战术是啥物呢？
我怎么知道下一场的战术是什么呢？
根本想不出来嘛。
根本想不出来。
但是这是约书亚战赢的。
啊，但是这是约书亚打胜仗。
想到一当战赢。
为什么他能打胜？
想到伊的名声一当传扬遍地。
为什么他的名声能够传扬遍地？
顺服，
就是顺服。
照神的话去做嘛。
照神的话去做。
到最后。
到了最后。
约书亚有一个结论。
约书亚有一个结论。
伊足清楚的知影。
他是很清楚的知道。
伫迦南地所谓正义。
在迦南地所有的战役当中，
到底是什么人打？
到底是什么人来打的？
看约书亚记二十三章。
来看约书亚记二十三章。
约书亚记二十三章。
约书亚记二十三章。
第五节。
第五节。
约书亚记。二十三章第五节，
约书亚记二十三章第五节，
先看第三节。
先看第三节。
主恁的神，因为恁的缘故，向迄个国所行一切的代志，恁拢亲目睭看到了。因为迄个为恁征战的是主恁的神。几十年过了，
几十年过去了，
约书亚已经老了。
约书亚已经老了，
打过多少战争？
打过多少的战役？
不是他带兵出生入死的吗？
不是，不正就是他带兵出生入死的吗？
不是他跟以色列这些勇士去争夺土地吗？
不是，就是他与以色列战士去争夺土地的。
迦南地到最后安怎被征服的？
迦南地到最后是如何被征服的？
不是他带兵去将这些土地修复回来吗？
不是他带兵去收复这些土地回来吗？
但是这是约书亚所说的预言。
但是这却是约书亚所说的遗言。
约书亚自己安尼讲，
约书亚自己这么说。
伊对所有百姓安尼讲，
他对所有的百姓这么说。
迄个为恁征战的是恁的神，
说那为你们征战的是你们的神。
伊到最后做清楚，
他到最后十分清楚。
是什么人在征战？
是什么人在
征战？是什么人在带兵？
是什么人在带兵？
是什么人在收复土地？
啊，是谁在赏赐土地？
是什么人可以得到产业？
啊，是谁使他们得到产业？
是神啊！
是神。
约书亚足清楚家己的角色。
约书亚非常清楚自己的角色。
几十年的服侍，
几十年的服侍，
几十年的带领，
几十年的带领。
到伊临终的时阵，
到他临终的时候，
伊对以色列百姓讲，
他告诉以色列百姓这么说：
为恁征战的是恁的神，
说为你们征战的就是你们的神。
想到伊会当安尼，
为什么他能够这样？
人看到约书亚的一生，
我们看到约书亚的一生，
对神来鼓励。
从神鼓励他，
对神叫他刚强，
从神叫他刚强，
一直到他人生的结束，
直到他人生的结束，
他成就一个胜利者，
他成为一个胜利者，
他变成一个得胜者，
他成为一个得胜者，
他真正在神的面前成就一个刚强的人，
他真正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刚强的人。
来看第五节，
我们来看第五节，
主恁的神将因对恁的面前赶出来，让因离开恁，恁就得到得到因的地。主三业将前由主恁的神所宽厚的第六节，
第六节，
所以恁来大大重大遵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一切话，唔通偏离左右。这是伊遗言内底各出现大大重大一句话。
这是在他的遗言里面又出现大大壮胆的一句话。
这句话对约书亚来讲，
这句话对约书亚来说
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当伊过约旦河的时阵，
当他过约旦河的时候，
当神来讲话的时阵，
当神对他说话的时候，
神坚固伊的时阵，
神坚固他的时候，
这句话也当抓掉嘞。
这句话他能够抓住，
也当靠住得胜，
他能够靠主得胜，
伊会当靠主刚强，
他也能够靠主刚强。
几十年过去了，
几十年过去了，
今仔日伊得要离世了。
今天他要离世了，
伊对百姓讲，
他对百姓怎么说？
为你们征战的是恁的神，
说为你们征战的是你们的神，
而且恁来大大壮大，
并且你们要大大壮大，
因为伊做到了，
因为他做到了。
今天也当在信仰的路上，
今天我们在信仰的路上，
咱有足侪挑战，
我们有许多的挑战，
咱活在二十世纪的台湾。
我们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台湾，
咱陷在一个宗教环境非常不好的环境内底。
我们落在一个宗教环境非常不好的环境里面。
今天有足侪异端邪说，
今天有很多异端邪术。
社会道德甲标准不一再破坏，
社会道德标准一再被破坏。
今天咱要安怎坚守咱的道理？
今天我们要如何坚守我们的道理？
咱要安怎坚强刚强起来？
我们要如何刚强起来？
唔通忘记，
不要忘记了。
唔管咱伫社会上做啥物。
不管我们在社会上，
不管咱伫圣工上安怎参与，
不管我们在圣工上如何参与，
咱来互家己有一个信仰空间。
我们要让自己有一个信仰的空间，
看清楚家己的信仰状态，
看清楚自己的信仰状态，
并且伫这个信仰里面，
并且在这个信仰里面，
明白所有的人，包括家己，拢总是神的仆人。
明白所有的人，并且自己都是神的仆人。
当咱看清神的旨意的时阵，
当我们看清楚神的旨意的时候，
咱愿意服伫神的权威，
我们愿意俯伏在神的权下，
行主的道路，
行主的道路，
得主的同行，
得主同行，
到最后，
直到最后，
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作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唱诗，
来唱诗，
176首，
176首。
信徒罗罗耶稣和与的交战都失败，我依靠主常常有胜利。魔鬼火箭如下雨，有时暗示真痛苦，我依靠主常常有胜利。我依靠主常有胜利。